在思量，我将去什么地方？
什么地方？
忆往事，最夜深重，怎不悲伤？望前程，十字街头。
晚安，朋友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半段的湛山法语节目。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。
常常在自想，我来自什么地方？我细细在思量，我将去什么地方？
什么地方？
忆往事。
看看日历啊，中国人所重视的中秋节马上要到了，中秋佳节极致，欢迎朋友们呐、到湛山精舍请购湛山素月饼。湛山素月饼提升品味生活，引领健康时尚，都是由本地制造，绝对不含防腐剂，同时少油少糖低脂，是非常符合健康标准的。如果您想请购湛山素月饼，请和湛山精舍联络。电话是905-886-1522，转内线227，905-886-1522，转内线227，或者呢，您也可以亲自到湛山精舍选购，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，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。今年我们推出的湛山素月饼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可供您选择，包括有美味的小月饼、红豆、绿茶、绿豆口味，还有咖喱凸、绿豆凸，以及黄莲蓉、白莲蓉、红豆沙、五仁等等，每一种都是健康美味的。
我依靠在你的左旁，告诉我，
告诉我，
一个光明平安的地方。
就像这首歌所唱的，一个光明而平安的地方是每一个人都向往的。刚才达义法师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提到了，我们的生活啊，要活出品质来，时时都有好的心情，年年都有好的身体，那么寿命有长度，才能够好好的享受人生。不过师父啊，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请问师父，就是很多朋友说在生命当中当然有很多不同的事物所组成的，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啊，读书是非常重要的，读书又该注意什么样的度呢？
当然呢，对学生来讲呢，读书读得越多越好，所以呢，读书要有厚度，人生要多读书多学习。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活到老学到老，学是没有止境的，你学得越多的话呢，那么你会增加更多的知识，那么对你生活的体验呢会更加的丰富。所以呢，我们读书要读好多不同范围的书，比个例子，我们要读这个跟历史有关系的书啊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是读历史呢能够知古今，读历史呢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啊，镜子可以正衣冠啊。那我们读这个历史呢，就知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朝廷它的兴衰是什么原因，所以对我们为人处事做事业，我们就能够把握一个技巧，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有作为的人。 怎么样才能够奉献我们的人生。所以呢，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写历史，我就觉得无论是中国的古代史和近代史，乃至于外国的这个历史呢，我觉得都很有意思的，都是在讲述我们人在世界上的方方面面的一种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多学历史的话呢，那对我们做事情呢就会更加有信心，知道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。还有呢，我们要学习哲学，哲学也是很好的，多看有关这个哲学的书的话呢，能够让你更加的聪明，让你更加有这个思辨能力，让你更加有这个逻辑思维，所以呢会帮助你开智慧啊，能够更加的对事物的现象啊跟这个本质啊能够认识的更加的彻底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，那么这个国家的哲学都是非常重要的，都是体现一个国家的这个民族的思想还有他们的智慧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个数学。数学有什么好处呢？数学呢能够让人家做事非常的严谨，因为一加一一定是等于二的，不可以是等于其他的数目。所以呢，做什么事情呢，我们都要很严谨。你想要干一番事业，你一定要去努力，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，你应该懂得这个方法，不可能说你坐在家里面你就能够成功，不可能的。就像数字一样啊，所以你把握这个数字啊，不同的这个数字加在一起呢就有不同的这个效果。所以呢，学习这个数学的话呢，能够让我们做事更加严谨，更加的认真啊，你不会去坐在那边不劳而获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还有呢，我就觉得我们人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呢会觉得很累很辛苦，所以有时候呢学习文学也是很好的，因为文学呢能够让我们浪漫，让我们放松啊，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呢能够更加得到一种解脱。所以人的知识结构呢要博中有专啊，就是我们要看好多书，博览情书，在博览情书的同时呢我们要专一，要集中。你若喜欢哲学的话呢，你就一门深入的去读哲学，喜欢历史呢就一门深入的去读历史，文学也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首先要博，到最后要专，所以要博中有专。我们读大学也是这样，刚开始呢在大学第一年第二年呢都让你修好多课程，然后到第三年第四年就开始学你的这个专业啊，所以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每个人的这个文化综合素质是多年累积形成的，所以呢这个博览情书啊才能够让你的知识更加渊博，让你更加懂得生活，在这个很复杂的生活当中才能得到一种超越，一种解脱。
师父您谈到读书要有厚度，那我想到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或是文学家、科学家等等，他们都有不同的理论，那么理论应该有什么样的度呢？
当然这个理论呢一定要有这个深度，因为当你讲理论讲得很浮浅的话呢，那么你这个人呢就是不够专业。所以呢，一个理论家、一个思想家、一个哲学家，他的理论应该是博大精深啊，所以要有深度。一个人的理论他的功底呢就决定他发展的空间，有思想的人他的工作才能够有这个冲劲啊。如果你没有思想的人呢他就很轻浮，所以呢理论要有深度，看问题呢才能够举一反三，做决策的时候呢才能够非常自在，知道什么该进什么该退。那么在社会上呢，凡是能够做大事的这种政治家、企业家或者是专家学者呢，首相必须呢是一位理论家，在混乱繁杂的局势里面呢能够很准确的来观察这个动向，来预测他将来的走势是什么，是更富有这个前瞻性，就是当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他就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他能够对社会 对任何事情呢 他能够非常深入的来了解里面内在的一种关系。所以好多那个企业家呢，他为什么呢？他成为企业家，为什么比人家聪明，赚好多钱，就是他有这个前瞻性，他能够知道市场的走势，国际的变化，所以他能够掌握到这种技巧，所以呢，他能够把握机会，人家没有想到的，他已经开始在做了。所以无论是企业家或是政治家也是一样，政治家他知道这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话会发生什么问题，还有一种国家落后的时候呢，他知道怎么样去改革，怎么样做会让这个国家更加富强。所以呢，都需要一种智慧啊，对事物更深的认识，才能够做一方有作为的事情。
师父您刚才说，一个人要能够成功啊，就要有准确的观察力度。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，如果我们的视野问题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度呢？
视野呢要有个宽度啊，这个视野很狭窄的人，那么一定做不出一方大的事业出来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叫鼠目寸光，就是你的眼光不大的话呢，那么你就没办法有所作为。所以人看问题的这个视野呢要宽广，要提倡多维视角来看问题。什么叫多维视角看问题呢？就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，我不是片面的单独的来看一件事情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释迦牟尼佛看问题跟我们一般凡人看问题它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看问题是片面的，就是我现在看到你，我只是看到你的前面，我看不到你的后面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呢，是站得高看得远，他对事情呢是多方面的都看得到，多方面的来看待事物的问题。所以在佛经里面讲呢，说释迦牟尼佛看事物的时候呢，就从空假中三个方面来看问题，这样才能够全面而准确的入目三分啊，就是这件事情我看到是一个实体在这里啊，现前所看到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有这个东西，有这个形象，有这个作用，但是它的本质是空无自性的，是一个假合。所以我们要悟到在有的现前里面知道是一个空的，在空道理里面呢，要知道也不能否认客观事物的存在。所以在心经里面有几句话非常有哲理性的，就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这个本质离不开现象，现象离不开本质，本质即是现象，现象就是本质啊，所以我们要有这样视野来看待事物，明白的一切事物都有空假中的道理在里面，那么我们才能够很透彻很全面的来认识事物的本质是什么。人做事思路要广，切不要钻这个牛角尖，我们做什么事情要知进退，那么你才能够进退自如啊。一个人的视野呢越宽广，他的这个道路呢就越加的宽大，要放开这个视野，多层次的来广交一切的朋友，那么多一个朋友呢就多一条道。我记得以前刚刚到美国去读大学的时候啊，第一天呢我们的教授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呢，他第一句话他就这样讲，他说你们想一生当中要有所成就，你一定要广交朋友，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道路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一个人的成就不能靠自己，我是要靠好多朋友来支持你，你才能够成功。所以呢，有人气才有这个素气，有了这个士气呢才有这个才气，有人气才能够聚这个士气，有这个士气呢你才有这个才气，那么有了人气和士气和才气，到最后呢你才能够成就一方事业。所以呢，这个事业宽广呢，对一个成功人来讲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是啊，师父说要广交朋友，俗话也说了，人多好办事。那么人缘好啊，办事真的很方便的。但是办起事情来，又该注意到什么度呢？
我们办事呢要有这个速度，办事要有这个效率啊，你不能办这个事情拖拖拉拉，那么你就做不成什么事情。因为人的一生呢，这个时间是非常短暂的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人的一生，去掉这个少年和老年期，能够真正干一番事业的时间并不长。因此呢，我们要学会掌握这个机遇，要放大这个效应，这是要讲速度效率，增加这个时间的观念。特别这个守时很重要，你守时才能够守信，守信呢才能够做事，才能够交到好朋友，才能够干一番事业。所以呢，我们每次做事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讲究做事的效应，还有这个速度。
师父啊，刚才说了九种不同的度，但是人生啊，很多时候常常都让我们觉得好像过得很疲倦，很劳累啊。那么在劳累的尺度上，我们要注意什么呢？
丹丽，你提得好啊。说实话呢，在我们人世间，不管你是做什么事业的人，都很累。哪一个人不辛劳啊？哪一个人不忙啊？你看，像好多人就是哦，当官的话呢，可以逍遥法外，很自在。其实呢，做官的也是很辛苦。何况呢，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很辛苦。你看我们最近为了筹建加高佛教五台山，然后推广事业饼，我们湛山的法师啊，还有好多义工啊，包括我自己呢，忙得团团转。因为我们这个五台山工程这么大，需要钱，那么希望透过这个推广事业饼能够有一点收入来帮助五台山，但是确实是很辛苦啊。所以呢，通过这一次推广我们事业饼，我就觉得赚钱真的不容易啊。在这个社会上的各行各业，不管你做什么都是很辛苦的，这每一行呢都是劳其筋骨啊，透支身体的，这种都是劳其筋骨的啊，很辛苦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要在这个忙碌的同时呢，我们要保重身体，要保护好这个生活和工作的这个节奏，千万呢不要过度的劳神，伤了你的身体。常年的这个过度的劳累啊，会感觉到这个身心疲惫啊。所以呢，如果长期呢这样劳累下去呢，这样不行的。所以我劝所有的人，不管你做什么事业的人，虽然呢我们应该要精进，我们应该要勤劳，但是在勤劳的同时呢，也要调节身体，不然得到最后积劳成疾，最后呢缩短你的生命，那么你这样呢就没有身体呢，你的事业、你的家庭、你的财富、你的名誉什么都等于零。所以我们要学会有时候在百忙当中要善于放松啊，有时候呢喝喝茶啊，聊聊天呢、啊、散散步啊，或适当的去 vacation 啊，度假啊，这样也是一种调节身体的一种很好的办法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舍得，你要舍得一点点时间放松身心，那么你工作呢会更加有效率。我们大家为了事业都很辛劳，但是呢身体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因此呢这个劳累不要太过。因为我们利用短暂的休息，其实是为了走更长的路，所以呢适当的来休息休闲，来调节自己呢是必要的。我们人的一生呢需要做好多事情都做不完，但是最重要呢要讲究一种方法，佛教里面就叫全巧方便，不要去站牛角尖，不要片面的，不要极端的，要有智慧的生活，那么你这样呢才能够真正成为生活中的主人，不要成为生活中的奴隶，不要为了做事情而做事情，那这样是很痛苦的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能够用智慧来生活，来提高我们生活的品质，让我们活得更加的开心快乐自在。谢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
拥有多少的财富才知足， 走过多少人生路才清楚，身边多少的亲友才能算是幸福，冰冷的世界不孤独。流尽多少的泪珠不再哭，走进多少的错误不盲，多少轮回路才能开始领悟，欢乐的背后也有苦。我曾经尝尽了孤独，也在岁月空虚度，却不曾看清那张纸曾经为青春